利路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安息日，进入安息日的这个晚上，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劳碌一周，那能够静下心来，进入神的安息，来到神的圣所，一同敬拜天上的真神耶稣基督。愿主耶稣纪念大家对他的忠心与热心，大大的赐福给我们。那我们今天晚上要来查考，今天明天要一起来查考弥迦书。那刚才的前言呢，已经谈到弥迦书它这个经卷，从弥迦先知的这个名字来说，它的意思就是谁像神。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无人像耶稣，没有人能够像我们的真神耶稣基督能够有这样的慈爱，这样的权柄，这样的公义，这样的信实，这样的能力，能够来拯救我们。那在弥迦先知的时代，看见天上的真神，他对他的国度里面的乱象，他一切都看在眼里，他是全知的神，他也为选民的败坏愤怒哀痛。但是我们也看见没有一个神像这位真神，他是独一的真神，他也兴起了独一的拯救。那在我们看见这个选民的历史的同时，其实我们也要拿来省察我们自己。那我们先来看一个应许的经节，我们看弥迦书的第七章。弥迦书的第七章十一节，弥迦书七章十一节，在旧约的1092页。弥迦书七章十一节，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墙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十二节，当那日人必从亚述，从埃及的城邑，从埃及到大河，从这海到那海，从这山到那山，都归到你这里。这两节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应许以及盼望。那这个应许，它应许什么呢？虽然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信仰堕落败坏的景象，但是这里的应许说，日子，有一个日子，那是必然会到的日子，在那个日子来临的时候，以色列的墙垣会重修，境界会开展。那这也是我们在这今天以及明天早上我们的专题的题目。这里讲到两个工作，重修墙垣和开展境界。那这个不只是说以色列在历史上他会有信仰的复兴，确实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在被掳归回之后有信仰的复兴，那也后来也从拜偶像的那些恶习当中有恢复对真神忠心的独一真神的敬拜。但是呢，这不只是一个历史上的事实而已，那他同时先知的预言，神的应许都是多重应验。那其实他在使徒时代应验过一次，在属灵的意义上，这个墙垣的重修、境界的开展，它是一个真神、真教会的建立，它的福音从以色列人扩展到外邦。那它也不只是在使徒时代去应验而已，它事实上在末世就应验在末世的独一的真教会，当圣灵 重新去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再一次去复兴使徒教会，在末世的时候借着圣灵建立了他的真教会的时候呢，这个墙垣会再一次的重建，并且福音的境界会更加的开展。那所以今天我们在看过去的选民的那些状况，其实也让我们去对照一个被圣灵所建立的真教会他所应该要有的盼望，以及应该要有的警醒醒察。那所以今天我们会先来谈重修墙垣，明天早上我们会谈开展境界。那为什么要重修墙垣呢？会重修就表示原本有的那个墙垣已经破了或者是倒了，它是一个败坏的破败的一个状况。那这个墙垣它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来思考墙它本来的功能的话，我们就知道墙它就是要来隔绝譬如我们会去在房子盖一个墙，就表示我们要去分别出我家和外面，所以这个墙它有分别的功能，墙也有保护的功能，它使得外面的外人不能进来，或者是外面的大风大雨不能够侵袭到内部。当这个墙垣它破败的时候，就表示这个分别的功能以及保护的功能已经丧失。那今天我们要来看在弥迦书里面去提出的选民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那其实在先知书里面，每一卷先知书它都去提到过去选民历史上一些信仰的败坏的问题，但是他们会去着重的点都不太一样。譬如说我们之前讨论查考以西结书，那我们就看见那是一个表面上好像有在拜神，但是内心里面却有着另一个小房间去私藏他许多无形的偶像。那是一个表面化的信仰，也是一个偶像化的崇拜。那今天我们来看弥迦书，那其实弥迦书有一个很主要谈到的问题，就是选民信仰的世俗化。那所以这个墙垣本来是要去隔绝圣与俗，神圣的国度以及世俗的世界，但是当这个墙垣破败的时候，世俗的力量就会渗透进来，世俗的思想制度观念通通都会进到神的国度。那所以在弥迦书的第一章里面，我们可以去看到先知慢慢的点出这一个核心的问题。那今天我们因为弥迦书总共有七章，那每一个经卷其实它的第一章都是非常重要，而且它可能就去揭示了整卷的最核心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会以第一章为主，那其实第一章它同时也去呼应到后面的章节，我们在相关的经节谈到一些问题，那可能在后面的几章几节里面会有的，我们就会这样去串联过去。那我们先从第一章里面看到，它分成两段。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七节，在这里我们看见神他自己发出了悲叹。在第一章的第一节那里交代了弥迦所处的时代，他是在犹大王的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那事实上也是北国以色列国他们快要被灭国的前夕。 那在这样的时代呢，神呼召了摩利沙人弥迦，他去宣告神的这些末世给同时是北国以及南国。那他所工作的时代呢，大概是跟以赛亚先知大概是同期，那比以赛亚先知稍微晚一点。但是以赛亚先知主要的工作地点宣讲神的话语的范围是在北国，并且是以王宫为主，所以他要去试图去影响的对象是王，就是亚哈王啊等等这些王。但是呢，弥迦先知他被神呼召，他的工作范围是遍及北朝与南朝，神要他去宣告的信息是一个普遍性的整个选民一个共同的问题。那是怎么样呢？我们看从第二节开始，神借着弥迦先知说，万民啊，你们都要听，这是一个普世性的信息，地上所有的都要侧耳而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看啊，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诸谷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神从他的圣所出来了，神不是一个像一般的神明偶像那样只在一个庙里面，或者只在一个圣殿一个小座位上，神是全地的神，神也遍察万有，所以他从他的圣所出来要见证他所看见的一切，那些你们的不是，并且是带着他的愤怒的。当神带着他的权柄与威荣出来的时候，山林或者是这些诸谷，这些世上觉得是非常非常可畏的这些荣耀或者这些权力等等，都要消化。为什么神会带着这样的愤怒与威荣出来呢？第五节说，全地的这一些灾祸，就是因为选民的罪恶。神的审判从他的家开始。第五节说，这都因雅各的罪过，这指着北朝；以色列家的罪恶，指着南朝。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那就是北朝的首都啊。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就是南朝的首都。第六节，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又作为种葡萄之处，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他的根基是什么呢？他这些繁华背后的就是它里面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第七节，充满了偶像。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因为是从妓女顾家所聚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家。神痛诉他的选民竟然成为一个拜偶像的国，神要去揭露这个看起来很发达或者很进步，或者是在这个世界上去忙着有各种政治经济这些活动这样子的一个国呢，其实它的根基就是偶像崇拜。那并且神要让他不只是他的根基被显露，而且是非常悲惨非常羞辱的去被揭露他的里面那些罪恶。 所以说神要使他变为田野的乱堆，又作为种葡萄之处。种葡萄的地方其实就是一个不再是这些 很多的建设，而是变成一个农地。神要先去把人为的这一些文明，这些人类的骄傲去毁坏，重新的去做神原本拣选的葡萄园。那这个他既是在宣告北朝以色列即将要被亚述所攻陷，那同时间他也是在预言神的国度要经历这些火洗，那去炼尽人的罪恶。那所以当我们看如同神这样去看神的家，那也许我们也会看见一些罪恶，但是我们的心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有去体察到神的痛吗？还是我们看见一些不是很满意的事情，我们会用批评或者是用冷漠来面对呢？那从第二段就是第八节到十六节，我们来看先知的心是怎么样。第八节，先知他看见这一切的罪，他是哭的，而且是非常哀痛的哭。那我们有曾经为教会哭过吗？先知说，因此我必大声哀嚎，赤脚露体而行，又要呼嚎如野狗，哀鸣如鸵鸟。为什么呢？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甚至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其实弥迦先知他是一个住在南朝的人，但是他却远远的遥望整个以色列北国的罪恶，他也为他们心痛到像野狗一样哀鸣。那是因为弥迦先知他真的贴近神的心，所以他才会为那个跟他好像关系很遥远的，其实从政治上来说已经是两个国家，但是从血缘上可能可以因为是兄弟，那可能有一些情感，但是呢要真的为人的罪感到这样子的心痛，真的是要我们很贴近神的心，能够去感受到神对他所爱的人的罪的那种心痛，才可能发出这样子的哀叹。这里说到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当神是全能的神，没有他不能医治的疾病，但是这里却说撒玛利亚的伤痕是没有药医的，是绝症。那这是因为神的能力有限吗？并不是的，这是因为当人不愿意悔改，当人不愿意悔改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属灵的绝症。那如果用一个我们现在比较能够常听的一个话，就是致死的罪啊。当人不愿意悔改的时候，你的罪必然会致你于永远的死。在这里我们看见先知他看见撒玛利亚的不愿意悔改，那他同时也看见这个问题不是只有在北朝，他同时已经扩散，已经传染，延及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这个城门呢，它不只是说已经逼近到这个最后的防线了。譬如说我们在一个国，它可能 会有很多层的防线，那已经最后攻陷到城门，那就表示前面的防线通通都已经倒了。那不只是说这个防线已经倒到最后，并且城门它也是一个审判的地方，所以这表示说这个罪恶它已经扩散渗透到这个审判者，也就是这些属灵带领者的中心。那所以先知的痛心，第一个他痛心这个罪在整个国里面的渗透蔓延，不仅是广，而且深入到带领者，到无处不在。所以我们来看第七章的一到四节。第七章的一到四节，他说：“哀哉，我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没有一挂可吃的。我心羡慕出熟的无花果，地上虔诚人灭尽，世间没有正直人，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都用网罗猎取弟兄。”先知感叹整个国，整个南国加北国加起来没有一个，就很像整个葡萄，整个葡萄园里面没有一挂可吃的，连一个像样的按真理而行的人都找不到。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说法，譬如说同时期的以赛亚先知，他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也在为神去宣讲真理。但是在这里先知他所描述的就是一个非常普遍性，一个渗透力很强的一个罪的状况。同时我们再来看弥迦书的第七章的第十节，这个罪也让神的仇敌去讥笑神的国，去亵慢神的名。所以第七章的第十节，那时我的仇敌，就是曾对我说耶和华你神在哪里的，他一看见这事就被羞愧遮盖。那先念到这里，这是弥迦先知他到后来的祷告。那他其实在讲的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有很多神的仇敌都在讥刺神的国，你们怎么会变得这么的这么的悲惨呢？被我们这些敌人蹂躏呢？你们的国整个都残破到像乱堆一样啊！当神的仇敌去践踏神的国的时候，神的名被亵慢。所以先知在第一章的第十节，这里他连续用很多的种很像文字游戏的诗句来表达很多深沉的悲痛以及呼吁。第一个他用的一个名词就是加特，他说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总不要哭泣。加特其实是在非利士地里面，它是一个外族的地。那加特这个名词本身就是报告的意思，所以他是说不要在报告这个地方报告。那其实更重要的意义是不要在外人的外族的地去宣告宣扬神的家的这种丑态，也就是他不愿意神的名被仇敌来亵渎。后面说这事总不要哭泣，我在伯雅弗拉滚于灰尘之中。先知他自己在伯雅弗拉，伯雅弗拉就是灰尘之家的意思，先知自己在这个灰尘之家滚在灰尘当中，表示他对这整个的选民的罪悲痛到他只能在灰尘里面打滚。他是这样子的伤痛。那但是 选民呢？我们看十一节，沙斐，沙斐的意思就是美丽的城。他说：“沙斐的居民啊，你们还以为你们很美丽吗？你们还是过得非常的愉快吗？去追求你们人生中的美好吗？不要，你们要赤身蒙羞过去，你们要看见自己的罪，要为罪悔改，而不是继续去追求人生那些小确幸。”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说，当时的选民其实还是不痛不痒的，并没有对罪的意识，但是先知已经看见这个罪，并且已经伤痛到这样。他呼吁我们应该要从自以为的幸福的幻觉中醒过来，看见罪的败坏，并且要认罪悔改。再来，撒南的居民，撒南他的音啊，他的发音类似出来。那撒南的居民啊，你们还是到处去出来，到处去旅行吗？你们应该不敢出来了，因为你们的罪这么大，应该要好好的躲起来悔改才对啊，这是他的意思。伯以薛他的意思是旁边的房子，或者说狭窄的地，狭窄之家。那在伯以薛，你们还有地方可以站吗？你们还很心中宽阔吗？你们应该要知道，你们的罪已经追着你们无处可站了。所以先知用这些类似双关语的诗句来呼吁人应当要悔改，要从那些世人或者说世界的王弄瞎了人的心眼，去以为那些很美好的那些很像海市蜃楼的这些幸福的幻影当中要醒过来，应该要看见这些东西背后的本质，这些根基是世俗化，是与世俗妥协，是让世俗的价值观念进到我们里面的这样信仰的状态。所以呢，接下来在第十二节，马律的意思就是苦的。马律的居民心甚忧急，切望得着好处，因为灾祸从耶和华那里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心中很苦的人啊，你们已经很急了，看见神的灾祸已经来了，但是你们却不悔改，你们在灾祸当中只想要赶快让事情好转，却没有去反省灾祸背后的原因，那这样灾祸是不会好转的。所以心中很苦的人啊，应该怎么办呢？应该要悔改。先知用这两节呼吁了应该要悔改。那在十三节他去正式的说到底这个罪是怎么样。十三节，拉吉他的意思他的这个发音它是类似马，那所以在这里他用拉吉的居民要用快马套车。为什么要用快马套车呢？因为灾祸，神的刑罚已经来了，你要准备好去赶快逃离你的罪，也能够赶快认罪，使神的灾祸不至到你身上。那这个罪是怎么样呢？拉吉的居民啊，要用快马套车。锡安民的罪由你而起，以色列人的罪过在你那里显出。所以这个拉吉它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在这里发生什么事情呢？为什么说整个南国犹大国的罪由拉吉这里而起呢？我们来看
列王记下的十八章，列王记下的十八章，
在这里说到西西家王。那西西家王他在第六节的时候，十八章六节说他是一个专靠耶和华的王，甚至第五节形容他说他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他是这样子的，专靠耶和华，不离开神所吩咐的一切的诫命。所以第七节说神那时候就跟他同在，他无论往哪里去尽都亨通。但是我们看十三节，十八章的十三节，到西西家王十四年的时候，亚述王希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十四节，犹大王西西家差人往拉吉去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担。于是亚述王罚犹大王西西家银子三百他连得，金子三十他连得。结果呢，西西家十五节就把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他。十六节，那是犹大王西西家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了亚述王。这是令人不可置信的一个改变。原本西西家是专靠耶和华，甚至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样子专一的信靠他的神，但是经过了十四年，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在面对亚述王的包 的攻击的时候，他竟然主动的去寻求亚述王的就是他试图用金钱去换得自己的平安。那甚至他的那些金钱他还动用到神殿里面的金子。那这是一个怎么样信心的改变呢？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信心的世俗化。世俗化就是变得跟世俗的做法一样，当我们的信心也参考了世界的做法，我们的信心的对象不再是专一的依靠神，我们反而参考世人啊，其他的国家他们也是用金钱去买外交，用婚姻去结盟等等，去维持政权的稳定。西西家在那个时候他确实也开始去寻求埃及的帮助。那如果我们有时间可以去看以赛亚书的三十章八到十一节，在那边神就借着以赛亚先知去责备当时的选民的国，为什么会去寻求埃及的帮助，去东奔西跑呢？那西西家在这个时候，在拉吉的这个行动，就让我们看见一个信心世俗化的开始。在弥迦书里面，同时我们又看到弥迦书的我们请看第一章，对不起，是第六章，弥迦书的第六章的十六节。弥迦书六章十六节又谈到，因为你守暗例的恶规，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顺从他们的计谋，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你的居民令人嗤笑，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在这里也谈到两个历史的作为，他们去守暗例的恶规，以及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暗例其实是亚哈的父亲。那如果我们有时间可以去看列王记上的十六章 25-26节，在那里可以看到暗利他原本是一个元帅，但是他却在新利就是他的前一个王被大家所不满，然后呢大家就拥戴这个暗利元帅说，哎呀，你来做我们的王，结果他就顺从民意，也挟带这个民意，就让这个新利的政权被他所篡夺。那同时间有另外一个政权也有人所支持，那结果这个政治的冲突到后来呢，他得胜，那所以他就接续了这个王位。那从他得到王位的这个过程，我们来看到一个世俗化的现象。世人现在也都是讲求民主，讲求民意。那如果在神的国度里面，也同样是用民意，或者说民粹，或者说用这种谁大声，谁比较，就是谁比较凶悍，那就能够去夺取神的所要赐予的权柄的话，那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这种世俗化的现象。那所以这个信心的世俗化，在案例这里我们看见一种因为贪权贪位而使用世俗的方法来取得神的国的权柄的做法。那亚哈呢，我们又知道他娶了耶洗别这个西顿的公主，所以引进了西顿的这些偶像，包括巴利亚瑟拉，所以呢他已经被这个耶洗别所辖制。当他去嫁娶外邦，那也寻求这个外邦的配偶的喜悦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再他就失去了这个自主的能力了。当我们也将自己卖给罪，我们也就被罪所辖制。所以在圣经里面就形容亚哈，他是一个自卖给罪的一个王。当他用这个婚姻将自己给卖给这个外邦女子，他其实背后就是一个外邦的偶像信仰。我们就看见他整个人从还知道要向神悔改，渐渐的到他去贪拿伯的葡萄园，甚至去杀了拿伯，也迫害神的先知，与神的先知敌对。所以亚哈他所代表的是一个引进世俗的偶像崇拜，以及被罪所辖制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状态。所以这个信心的世俗化，从拉吉，从案例，从亚哈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也让我们去省思，今天我们的信仰是不是也有被世俗渗透进来的空间呢？不管是我们面对生活中的难题，我们的反应，或者说在婚姻的选择，或者说在我们面对权力的诱惑，面对一些职分，我们的心态，我们是不是有让世俗的观念渗透进来的空间呢？再回到弥迦书的第一章第十四节，这里先知他谈到，当我们面对这种世俗化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看他说，犹大，你要将礼物送给摩利舍加特，雅各西的众族必用诡诈待以色列诸王。摩利舍加特他这个字的名字呢，他就是嫁妆，嫁女儿，把这个嫁妆送出去，就代表着一种 古时候啦，就已经差不多是诀别，或者说就是一个送出去一个关系的结束。那在这里，先知他说：“犹大，你要将礼物送给摩利舍加特，你要与罪断绝，你要好像与他永远的诀别，与他关系分道扬镳一样。同时，你也必须要为此付出代价。”雅各西的众族必用诡诈待以色列诸王。雅各西他本来的意思就是诡诈、欺骗。如果我们不能够跟罪分道扬镳，我们不能准备要为了与罪划清界限付出代价，那么我们还陷在自欺里面，我们就永远没办法看清真相。所以这里他会这样子连结。那十五节呢？玛利沙的居民呢？玛利沙就是夺取的意思。玛利沙的居民呢？我必使那夺取你的来到你这里。以色列的尊贵人必到亚杜兰。亚杜兰他本来是如果我们在查穆尔记上呢，就可以去想到他是大卫曾经躲藏的一个洞穴。那他在这里，尊贵人要躲到亚杜兰。那亚杜兰这个字，它本来的意思也是人的正义的意思。所以人觉得是荣耀的、尊贵的，其实当人必须去面对自己的罪的时候，这些虚浮的荣耀、这些人的骄傲或者人的正义，通通都要躲藏起来，因为在神的义面前，没有人是义的。在神的审判面前，人都应该将自己的华丽的装饰或者自以为可夸的这些骄傲通通都剥除下来。在最后第十六节，犹大要为你所喜爱的儿女剪除你的头发，使头光秃，要大大的光秃，如同秃鹰，因为他们都被掳离开你。这里就是人主动的去将自己的荣耀去剥除，并且哀哭。这个把头发都剃掉变成秃头的这样的举动，在约伯他遭遇很大的痛苦的时候，他也是这么做。在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二十节，他就把他的头发都剃掉，撕裂衣服，表明他一个非常深的痛苦。那当人要去面对自己的罪，在神面前悔改的时候，其实也应当要有这样子很深的痛苦。这些外在的装饰，或者说这些外在的能力、荣耀等等，都是反而让自己觉得羞愧的，因为自己曾经依靠这一些来在神面前骄傲。但是当人真的意识到自己的罪的时候，其实这些通通都是应该在神面前丢弃的。那所以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看见先知他用很沉痛的心去呼吁选民应该要面对自己的罪，而那个罪的根本是一个世俗化的问题。那事实上不仅是信心的世俗化，如果我们看第六章，第六章的一到八节，其实他也谈到了崇拜的世俗化。在那个时代，他们已经不再纪念神的恩，所以他们的崇拜虽然也是有在献祭，但是却没有在献祭的当中去思念神曾经对他们有哪些恩典。所以神才在第六章的一到五节那里跟以色列民控诉说，第三节，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呢？ 当时的选民即便对神还有这些崇拜，但是心中对神是厌烦的，是弃绝的，所以神觉得很无辜啊，我对你做了什么吗？我做错什么吗？难道你都忘记我曾经对你有哪些恩典吗？所以第四节，六章的四节，神就去回顾，我曾经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亚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石亭到基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当人的信仰崇拜也世俗化，那就变得很表面，有表面外在的形式，但是没有内心真正的实质。那个实质包含了对神的感恩，对神作为的纪念，那也包含对自己罪的意识。所以在第六章的六到七节，我们就看见先知说，你们到神面前到底要献什么？是要献千千万万的那些赎罪祭、燔祭这些吗？不是吧，神要的是人有一个认罪悔改的心啊。但是选民的信仰崇拜变得世俗化的时候，就像世俗人一样，有拜拜的行为，有 做这些表面功夫的行为，但是没有对罪的悔改。那同时第八节也谈到，他们也不再追求神的喜悦。神所喜悦的是人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但是一个形式化、世俗化的崇拜，不在乎神的喜悦，只在乎自己的喜悦、自己的利益。那所以在弥迦书所谈到的世俗化，从这一段我们可以看见是一个崇拜的世俗化。那这个也让我们去省察自己的信仰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状况呢？我们在一个很注重外在形式包装或者视觉效果的时代，所以很多人都会很注重拍照要怎么拍，让人家一看就觉得你过得很好。那或者是你用很特殊的形式做送旧啊、迎新，那现在求婚、结婚也都很多很特殊的形式。那或者说教会可能也办很多看起来很热闹的活动。那在这些看得见的外在，我们其实要同时问自己，我们的内在有没有那个真正的实意呢？这些外在的福音活动，或者说这些外在的侍奉、外在的崇拜的里面，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如果我们花了比里面的内涵更多的时间在外在，那其实我们就陷入了世俗化的迷思当中了。如果我们在有外在的同时，其实我们更看重内涵、生命、金钱等等，那其实我们才是保守自己在对的路上。那在弥迦书里面同时也还有谈到真理的世俗化，在第二章的六到十一节，这里谈到先知，当时也有很多先知，不是只有弥迦一个先知，那些先知也都有在说一些信息出来，但是这些信息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呢？到底是不是真理呢？还是一个世俗化的信息呢？那我们看见在弥迦书的二章六节那里，他们小字说假先知，假先知就说了，说指着弥迦这些人，这些忠心的工人说，你们不要再说预言了，不要说这些责备的话， 一直在羞辱神的真的先知。他们说，雅各家啊，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他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心是宽容的，神是慈爱的，怎么会讲这些责备的话？怎么会那么严厉呢？神不是啊，这些刑罚的作为是神会做的吗？换作今天的话来讲，我们不是应该讲爱吗？我们不是应该包容吗？就是以爱为名，无限放宽真理的原则与界限。那这一些其实就是一种真理的世俗化。那我们同时也看见后面神说第八节，近来我的民兴起如仇敌，从那些安然经过不愿打仗之人身上剥去外衣，你们将我民中的妇人从安乐家中赶出，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进行夺去。你们起来去吧，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因为污秽使人毁灭，而且大大毁灭。神很明白地说，这一些啊，说世俗化的信息的这些先知造成了污秽，而且造成了毁灭。神的话语是圣洁的，神的国也应该被真理所洁净。但是当如果教导者的信息掺入了世俗化的观念以及自己的私心，不管是基于情欲的需求，或者说自己的学术的兴趣，或者说因为自己所秉持的个人的理念，或者是这个时代的思潮，这个社会整体的氛围，不论是因为什么因素，当你自己已经被这些所渗透，你讲出来也会是这些东西，这些被世俗化的信息。那当你不论是教员，或是家里的家长，或者是团契的干部，或者是教会的负责人、传道、长职，当我们在神的家里讲出这些信息的时候，就在带来污秽，也带来灭亡。所以真理的世俗化是一个非常必须要去谨慎的。我们的眼睛、耳朵，我们都在接受各处传来的信息。在这个电子媒体的时代，我们其实要自己去过滤这些东西，不要让自己的心、自己心中的墙垣被攻破、被渗透。那我们心里是什么，讲出来就会是什么，那我们也会去祸及神的国。但是当我们都是去领受圣灵的教导、真理的教训，我们讲出来就会是造就神的国的信息。所以这是让我们在真理的世俗化这个部分来省察自己的。那同时我们也要辨别的能力。最后在弥迦书里面还谈到爱心的世俗化，所以整个弥迦书我们看到很多次弥迦先知在责备这个国里没有公平、没有慈爱、没有怜悯，包括首领他们为了贪欲，就我们从弥迦书的三章一节开始看的话，就可以看见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吃。以下就是说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失去了人性，也失去了怜悯，不断的去剥削，去使神那些弱小的民受到伤害。那在第五节，那些先知呢，也是使神的民走岔路，他们牙齿有所嚼的，他们就呼喊了说平安了，凡不攻击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所以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去妄称神的名，去照着自己的喜好宣讲说啊，这是神说的，其实却带来了神的名走岔路的结局。那在第九节以下呢，就说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所以呢，他们同样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那去做这些没有公义、没有怜悯、互相勾结的这些事情，那还去宣讲一些信息说啊，神在我们中间，我们会有平安。那其实都是没有平安的，因为在这当中，爱心已经世俗化，就是当这些行为通通都是因为利益的动机，而不是因为慈爱与公义为动机。那在神的国里，我们就看不见真正的爱的侍奉。那所以我们如果来省察自己，我们的侍奉或者我们一切的所行背后的动力，有多少是出于真诚的爱，还是因为我们做这些是习惯、是责任，或者是满足别人的期待、别人的要求，或者是为了我的兴趣、我的理想、我想交朋友等等。那这些其实就跟那个时代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做很多的事情很类似，这其实也是一种世俗化的现象。当教会如果缺乏了爱的侍奉，就是一个世俗化的征兆，这是我们要在省察当中去察觉的。最后来看以西结书的二十二章，以西结书二十二章三十节，以西结书二十二章三十节，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在以西结先知的时代，神一样去期待有人能够看见破口，看见墙垣的坍塌，能够被他的被一个先知的心所激励，被一个神的伤痛的心所感动，能够出来，但是却找不到一个。但今天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心中，我们也已经被神的生命所改变。当我们去省察自己，也观察教会，我们可能会看到墙垣有一些破口，愿我们能够被神的道理所感动，能够去看见世俗化的问题，也勇敢的去面对应该要面对的向神的悔改。那求神让我们都能够同心去向他认罪，一起来重修神的家的墙垣。我们一起唱赞美诗。